天天读圣经，让你生活大有信心。邀请你和我一起加入 Bible Race， 两年的时间读完一遍圣经。我相信神会祝福提升你的生命，不再一样。
我们一起来读民数记第十五章和第十六章。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你们到了我所赐给你们居住的地，若愿意从牛群羊群中取牛羊做火祭献给耶和华，无论是燔祭是平安祭，我要还特许的愿，或是做甘心祭，或是逢你们节气献的，都要奉给耶和华为馨香之祭。那献供物的就要将细面依法十分之一，并由一心十四分之一调和做素祭献给耶和华。无论是燔祭是平安祭，你要为每只绵羊羔一同预备奠祭的酒一心四分之一，为公绵羊预备细面依法十分之二，并由一心三分之一调和做素祭，又用酒一心三分之一做奠祭，献给耶和华为馨香之祭。你预备公牛做燔祭，或是做平安祭，为要还特许的愿，或是做平安祭献给耶和华，就要把细面依法十分之三，并由半馨调和做素祭，和公牛一同献上，又用酒半馨做奠祭，献给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献公牛、公绵羊、绵羊羔、山羊羔，每只都要这样办理，照你们所预备的数目，按着支数都要这样办理。凡本地人将馨香的火祭献给耶和华，都要这样办理。若有外人和你们同居，或有人世世代代住在你们中间，愿意将馨香的火祭献给耶和华，你们怎样办理，他也要照样办理。至于会众，你们和同居的外人都归一律，作为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在耶和华面前你们怎样，寄居的也要怎样。你们并与你们同居的外人当有一样的条例，一样的典章。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你们到了我所领你们进去的那地，吃那地的粮食，就要把举祭献给耶和华。你们要用出熟的麦子磨面做饼，当举祭奉献，你们举上好像举禾场的举祭一样。你们世世代代要用出熟的麦子磨面，当举祭献给耶和华。你们有错误的时候，不守耶和华所晓谕摩西的这一切命令，就是耶和华借摩西一切所吩咐你们的，自那日以至你们的世世代代，若有误行是会众所不知道的，后来全会众就要将一只公牛犊做燔祭，并照典章把素祭和奠祭一同献给耶和华为馨香之祭，又献一只公山羊做赎罪祭，祭司要为以色列全会众赎罪，他们就必蒙赦免，因为这是错误。他们又因自己的错误，把供物，就是向耶和华献的火祭和赎罪祭，一并奉到耶和华面前。以色列全会众和寄居在他们中间的外人就必蒙赦免，因为这罪是百姓误犯的。若有一个人误犯了罪，他就要献一岁的母山羊做赎罪祭，那误行的人犯罪的时候，祭司要在耶和华面前为他赎罪，他就必蒙赦免。以色列中的本地人和寄居在他们中间的外人，若误行了什么事，必归一样的条例。但那善感行事的，无论是本地人是寄居的，他亵渎了耶和华，必从民中剪除，因他藐视耶和华的言语，违背耶和华的命令，那人总要剪除，他的罪孽要归到他身上。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遇见一个人在安息日剪柴，遇见他剪柴的人，就把他带到摩西、亚伦并全会众那里，将他收在监内，因为当怎样办他还没有指明。耶和华吩咐摩西说，总要把那人治死，全会众要在营外用石头把他打死。于是全会众将他带到营外，用石头打死他，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吩咐以色列人，叫他们世世代代在衣服边上做穗子，又在底边的穗子上钉一根蓝细带子，你们佩戴这穗子，好叫你们看见就纪念，遵行耶和华一切的命令，不随从自己的心意，眼目行邪淫，像你们素常一样，使你们纪念遵行我一切的命令，成为圣洁，归于你们的神。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曾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要做你们的神。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利未的曾孙歌侠的孙子以斯哈的儿子可拉，和流便子孙中以利亚的儿子大贪、亚比兰与比勒的儿子安，并以色列会中的250个首领，就是有名望选入会中的人，在摩西面前一同起来，聚集攻击摩西、亚伦，说，你们擅自专权，全会众各个祭是圣洁，耶和华也在他们中间，你们为什么自高超过耶和华的会众呢？摩西听见这话，就俯伏在地，对可拉和他一党的人说，到了早晨，耶和华必指示谁是属他的，谁是圣洁的，就叫谁亲近他。 他所拣选的是谁，必叫谁亲近他。可拉，你们要这样行，你和你的一党要拿香炉来，明日在耶和华面前把火盛在炉中，把香放在其上，耶和华拣选谁，谁就为圣洁。你们这利未的子孙擅自专权了。摩西又对可拉说，利未的子孙呐，你们听我说，以色列的神从以色列会中将你们分别出来，使你们亲近他，办耶和华帐幕的事，并站在会幕面前替他们当差。耶和华又使你和你一切弟兄利未的子孙一同亲近他，这岂为小事？你们还要求祭司的职任吗？你和你一党的人聚集，只要攻击耶和华亚伦算什么？你们竟向他发怨言呢？摩西打发人去招以利亚的儿子大贪、亚比兰，他们说，我们不上去，你将我们从流难与蜜之地领上来，要在旷野杀我们，这岂为小事？你还要自立为王辖管我们吗？并且你没有将我们领到流难与蜜之地，也没有把田地和葡萄园给我们为业，难道你要剜这些人的眼睛吗？我们不上去。摩西就生发怒，对耶和华说，求你不要享受他们的供物，我并没有夺过他们的一匹驴，也没有害过他们一个人。摩西对可拉说，明天你和你一党的人并亚伦都要站在耶和华面前，个人要拿一个香炉，共250个，把香放在上面，到耶和华面前，你和亚伦也各拿自己的香炉。于是他们个人拿一个香炉，盛上火，加上香，同摩西、亚伦站在会幕门前。可拉召聚全会众到会幕门前，要攻击摩西、亚伦，耶和华的荣光就向全会众显现。耶和华晓谕摩西、亚伦说，你们离开这会众，我好在转眼之间把他们灭绝。摩西、亚伦就俯伏在地说，神，万人之灵的神啊，一人犯罪，你就要向全会众发怒吗？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吩咐会众说，你们离开可拉、大贪、亚比兰帐篷的四围。摩西起来往大贪、亚比兰那里去，以色列的长老也随着他去。他吩咐会众说，你们离开这恶人的帐篷吧，他们的物件什么都不可摸，恐怕你们陷在他们的罪中，与他们一同消灭。于是众人离开可拉、大贪、亚比兰帐篷的四围。大贪、亚比兰带着妻子、儿女、小孩子都出来站在自己的帐篷门口。摩西说，我行的这一切事，本不是凭我自己心意行的，乃是耶和华打发我行的，必有证据使你们知道，这些人死若与世人无异，或是他们所遭的与世人相同，就不是耶和华打发我来的。倘若耶和华创作一件新事，使地开口，把他们和一切属他们的都吞下去，叫他们活活的坠落阴间，你们就明白这些人是藐视耶和华了。摩西刚说完了这一切话，他们脚下的地就开了口，把他们和他们的家眷，并一切属可拉的人丁财物都吞下去，这样他们和一切属他们的都活活的坠落阴间，地口在他们上头照旧合璧，他们就从会中灭亡。在他们四围的以色列众人听他们的呼号，就都逃跑说，恐怕地也把我们吞下去。又有火从耶和华那里出来，烧灭了那献香的250个人。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吩咐祭司亚伦的儿子以利亚撒，从火中捡起那些香炉来，把火撒在别处，因为那些香炉是圣的，把那些犯罪自害己命之人的香炉，叫人锤成片子，用以包坛。那些香炉本是他们在耶和华面前献过的，所以是圣的，并且可以给以色列人做记号。于是祭司以利亚撒将被烧之人所献的铜香炉拿来，人就锤出来用以包坛，给以色列人做纪念，使亚伦后裔之外的人不得进前来，在耶和华面前烧香，免得他遭可拉和他一党所遭的。这乃是照耶和华借着摩西所吩咐的。第二天，以色列全会众都向摩西、亚伦发怨言说，你们杀了耶和华的百姓了。会众聚集攻击摩西、亚伦的时候，向会幕观看，不料有云彩遮盖了耶和华的荣光显现，摩西、亚伦就来到会幕前。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们离开这会众，我好在转眼之间把他们灭绝。他们二人就俯伏于地。摩西对亚伦说，拿你的香炉，把坛上的火盛在其中，又加上香，快快带到会众那里，为他们赎罪，因为有愤怒从耶和华那里出来，瘟疫已经发作了。亚伦照着摩西所说的拿来，跑到会中，不料瘟疫在百姓中已经发作了，他就加上香为百姓赎罪，他站在活人死人中间，瘟疫就止住了。除了因可拉事情死的以外，遭瘟疫死的共有14700人。亚伦回到会幕门口，到摩西那里，瘟疫已经止住了。
民数记15章一直要到第21章的1-3节，全部都是在解决 十四章，十个探子带来的恶信息，使整个百姓软弱，他们不敢上去得着迦南美地，所以神的发怒，十个探子得着瘟疫死了，百姓就说：好好啊，那我们赶快去做吧。他们就赶快去上去跟迦南人征战，结果输在了荷尔玛。所以从十五章到二十章，神要解决这件事情。我们基督徒，我们来看十五章到二十章的时候，不要把它当作是一个历史记载来看，你要来去看神怎么细腻的解决我们生命当中的伤痛，解决我们生命当中我们曾经犯下的过错或罪孽。然后到了二十一章一到三节，过去的失败，在荷尔玛的失败，帮整个罪全部都除去的时候，神有几个步骤。到二十一章的一到三节，过去失败的以色列人在荷尔玛的失败，重新在荷尔玛又再一次的得胜。所以如果你的生命当中好像一直在循环的错误，或者循环的麻烦，哎，这个痛苦，哎，这个难处，哎，这样的一个伤痛，怎么老是一直循环在我的心中啊，一直重复的发生，你的灵就要敏锐，是不是神在带领我们要走一个医治的过程，要救我们脱离一切的羞耻感，救我们脱离一切的伤痛。所以从十五章到第二十章，你就要去明白，这就是神细腻的去解决背叛的问题，细腻的去解决。神说这叫淫乱，解决这个拜偶像另立首领要回去迦南地，这是淫乱。神要解决这个淫乱的问题，神要解决我们悖逆的问题，神要解决我们惧怕的问题，神要解决好像我们在一切的环境当中我们不能够去胜过，以至于我们软弱了，我们犯罪了，我们单言了，踏上命定的路。十五章到二十章就是神解决的道路。我们要来看第十五章，十五章一开始神就说出了五个很重要的吩咐，你今天可以抓住这五个吩咐好好跟神祷告。第一节到第三节一开始就说，晓谕以色列人说，你们到了我所赐给你们居住的地。亲爱的家人，如果你好好去读第十四章，你读第二十三节到第三十三节，神当时已经审判刑罚，就是你们的眼再也不会看到迦南美地，你们的妇人跟你们的孩子会在旷野漂流四十年。所以从第十五章开始，神不是在对旧的世代说话，神是在对新的一批的年轻人说话，神是对新的一批成长的人说话。所以神对他们说，等你们到了我所赐给你们的那地。所以这个十个探子的事已经过了很久了，这一批人可能都过去了，他们的失败带着羞耻，带着软弱一直在活着。当初上荷马被杀的那些人，百姓从红海的旷野的路回去，他们又绕旷野绕了三十八年。所以十五章到二十章全部就在讲这三十八年发生的事，而十五章跟十四章中间已经隔了非常多年，神要对新的百姓说话，你们到了我所赐给你们居住的地，就是神给他们一个新的开始。所以你看第三节就说，你们要在什么还特许的愿啦，做甘心祭啦，节期限的啦，奉给耶和华为馨香的祭啦，重新再告诉他们，来到我的面前解决罪的办法有五个很重要的吩咐。第一个吩咐在第四节到第十节，第四节到第十节，如果你好好读第四节到第十节，就发觉这边是在讲献祭，讲什么燔祭啦，平安祭啦，馨香的火祭啦，又要油啦，又要细面啦，我还要羊啦。从第四节到第十节是当时的以色列人根本付不出来的代价，神有点无理的要求他们，这个献祭要大量的面粉，油也是非常的多，还要绵羊。所以所献上的这个祭是当时处在旷野的这一批新生代的这些的孩子，刚兴起起来这些孩子达不到的要求。那神为什么要要求这个？第一个吩咐你要仔细听，神要求了一个当时的百姓做不到的事情，原因是因为他要告诉他们，等你们到了我所赐给你们的那地，你们就要献上这样丰富的献祭。这个丰富的献祭不同于你们在旷野的献祭，这个丰富的献祭油啊、面粉啊、羊啊，是你们在旷野根本都摆不出来的，你们付不出来的， 只有到了哪里？到了迦南美地，这么多的油，这么多的细面，这么多的麦子，哇，这么多的羊，你们才有办法满足。所以仔细听，第一个吩咐就是，当神如果向你发出了一个你都不可能达得到的一个要求，神可能对你有一个托付，神可能对你有个使命，神可能对你有个感动，是你根本做不到的，你就要知道你必须要到迦南美地，就是要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去支取丰盛，支取恩典，支取能力，支取祝福，才有办法达成。所以神有时候对于我们有一个无理的要求，过于我们能力的要求，其实是他要给我们够用的恩典，而且极其丰富的应许。你要抓住这句话，如果我们只看神在旷野对这些新生代的要求，你会觉得神你太强人所难了。但是如果你去想，为什么神要给我们这么无理的要求，这么强人所难的要求？因为在应许之地有极大的丰盛要给我们。所以你不要看现在神的要求，你要去看神既然有要求，那就表示他一定有应许要给我们，他一定有能力要给我们，他一定要有丰富给我们，他一定要有丰盛给我们。你要去看这个。所以神的第一个吩咐就是要叫我们把我们的眼目从现在他对献祭的要求去看见，原来在神的应许美地，在迦南美地，他要给我们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所以如果你今天的服事你就觉得你力不能胜，好像对于你的环境，对于你生命中的挑战，你会觉得主我真的做不到，这已经过了我能力所求的，你开始要改变你的祷告。第一个祷告你要转变，就是主我要站在你的应许上去呼求，我要站在你的能力上去呼求，我要相信你的恩典，我要相信你的祝福，因为你必要把我领到你所赐给我的那地。唯有我更多的连于你，更多的相信你，更多的亲近你，我就相信我现在一切的难处都能够得到答案，我现在一切的这种的困难和挑战，甚至是你给我过于我能力所及的使命，我都可以像献祭一样带到你的面前，成为一个馨香的火祭。这是你第一个祷告。所以不要老是看现在困难，你要看神的应许。在你现在的困难当中，在你现在的软弱当中，你现在的婚姻很困难，你现在的亲子关系很困难，你现在的工作很困难，不是一直求神来解决这个困难，而是一直说神啊，我要抓住你的应许，我要抓住你的恩典，我要抓住你的大能，我相信你给我这个困难，你给我这个挑战，你应许让我经历过这个痛苦，是因为要彰显你的丰盛，彰显你的恩宠，彰显你在我生命当中极大的应许。第二个，在十一节到第十六节也是一样，好多哦，而且是做世世代代住在你们中间。你再看第十五节，世世代代永远的定力，这跟十四章完全不一样。十四章二十三节，十四章三十三节，你们再也不能进到迦南美地，你们要在旷野流浪四十年。哎，到了这边就是世世代代，你们可以住在这里的，我会把你们带来的。所以十一节到第十六节，你要看到这个不是一个极其苛刻的要求，这是一个神对我们世世代代的祝福。所以你向神要，主啊，我的困难是你要给我极丰盛的祝福，我不是只有我得到恩宠而已，是我的世世代代都要。为着你自己祷告，为着你的儿女祷告，为着你的家族祷告，你就说主，我们全家一定要站在你的应许上面，困难、难处、挑战、过高的要求都不是我的限制，我在你的应许美地里，我在你的恩宠、应许、能力的里面。第二个，神对他们第二个要求，十七节到二十一节，十七节到二十一节，就是等到他们到了迦南美地之后，你看十八节一直告诉他们，等你们到了我所领你们进去的那地，你们要做什么？吃那地的粮食，把举祭献给耶和华，而且是出熟的麦子磨面。神要求的第二件事情，吩咐的第二件事情，就是吃了当地的粮食，而且用出熟的麦子做成面粉，还要做举祭。举祭是什么意思？第二个吩咐就是告诉他们，你们会丰盛的，你们会衣食无缺的，你们一定会到迦南美地的。但是我向你们要一个吩咐，就是你们要懂得这一切是神所赐给你们的。举祭就是提醒自己，我所得的一切是神的，感恩。第二个吩咐就是要知道，不是抓住恩典，乃是抓住那个赐恩典的神。 吃的丰盛，神有丰盛，但是你一定要抓住，那是神给我的祝福。所以在你的生命当中，你有没有常常献上举祭？献上举祭，亲爱的家人，你要有举祭的概念啊，常常就说，主，这是你的，我的家庭是你的，我的婚姻是你的，我的婚姻你来经营，我的孩子，主啊，你来教养，主啊，我的工作你来赐能力，主啊，我生命当中一切的祝福是你给的，主啊，是你是你，这就叫举祭。第二个吩咐就是，过去的以色列人常常觉得，哎呀，神没有供应食物，神没有供应水，神没有保护我们安全，埋怨埋怨埋怨埋怨。第二个吩咐就是感恩感恩感恩，知道神一路都在供应，一定会到迦南美地的。不要埋怨，不要批评，不要放弃，亲爱的家人，不要放弃。可能你现在信主之后，你的环境很困难，不要放弃，神一定会带你走进迦南美地的。你现在要做的就是举祭，举祭，你就发现人不会骄傲，人不会紧抓着恩典物质的祝福不放，人会一直懂得，主，这一切都是你的，都是你的，都是你的，感恩感恩感恩。第三个吩咐在22节到26节，这边是讲到人的犯罪，它叫献祭，献上馨香之祭。这段到底哪里不一样？如果你不仔细看的话，你真的其实跟利未记第四章读起来领袖的犯罪啊，官长的犯罪没什么两样。但是如果你仔细去读一读，你就发现这里的赎罪祭百姓犯罪第一件事情，利未记是说献上赎罪祭，因为得罪神了，罪要得赦免，全会众得赦免，官长要得赦免。但是你读22节到26节，这边说到是先献上燔祭，再献上素祭和平安祭，后面才献上赎罪祭，而且不是全会众得赦免，是全会众加你们当中所有的外人寄居的人都可以得赦免。这个第三个吩咐是什么？神的恩典扩大，神对我们的怜悯扩大，神思念我们不过是尘土，你只要一直不断地把自己献给神，献给神。赎罪祭不是优先的，是燔祭，先把自己一直献给神。神对新生代的第三个吩咐就是，把你们自己一直献给我，我的恩典会一直扩大，不单是你自己蒙福，你周围的人也要因你蒙福。所以亲爱的家人，第三个吩咐就是，主，我要把我自己一直奉献给你，我未得救的配偶也可以蒙福，我的孩子可以蒙福，我的父母亲可以蒙福，我在工作职场上的那些的同事老板下属可以蒙福。我只要一直来到神的面前，一直不断地把自己献上，然后我在献上赎罪祭，借着我的生命中的软弱，我悔改在神面前，我求神怜悯洁净我的口，我的眼，我的心思意念得罪神的，主啊，求你赦免，求你怜悯，恩典就扩大，这个恩典就遍及到你的家庭，遍及到你周围的每一个人。这就是神啊。27节到31节也是一样，第四个吩咐你就发现，哇，扩大了扩大了，你看扩大了。29节，以色列中的本地人寄居在他们的中间的外人，若误行了什么事，必归一样的条例，就扩大了。本来是神是追讨你一个人的罪，现在是你只要你的罪得赦免，神的恩典不单临到你，还要临到你周围的每一个人，神的恩典在扩大。你有看到神的心吗？14章，百姓的犯罪，百姓的悖逆，百姓的敌对，百姓对神的不信任，淫乱。到了第15章，神对新生代说，你们可以进到我所带领你们去的迦南美地，你们只要记得这几个我对你们的吩咐。第一个吩咐就是，神的要求高，那是因为神给我们的祝福大，神对我们的要求我们做不到，但是那是因为神的应许极其丰盛。第二个，你一定要懂得感恩感恩感恩，为着你今天所得的一切感恩，你所遭遇的一切感恩，有些让你不高兴的事，让你痛苦的事，痛苦的婚姻，痛苦的家庭，痛苦的职场，痛苦的教会生活，感恩就是一直感恩，感恩一直赞美，一直感恩一直赞美，相信神的安排，谢谢神，这就是举祭。第三个，献上燔祭，献上赎罪祭，恩典就扩大，恩典就扩大。第四个也是恩典就扩大，但是你看第30节跟31节，但是善感行事，就是故意犯罪的还是要剪除。32节到36节就是一个故意犯罪的例子。 神已经七次讲说安息日要安息，不可以做任何劳力的事。这个人是为着生活，剪裁嘛，剪裁不是为着工作，剪裁是为着生活。这个人剪裁就是为了生活的需要，这个人是没有在神面前安静预备的，这个人在神面前是没有提前预备的，所以当天要吃饭了，没有柴了嘛，他在安息日之前没有预备，所以他在安息日当天他必须要去做这件事情。所以也是提醒我们，有时候我们以为这是我生活需要啊，我一到五都在忙啊，我六也有一些的工作，我的日要去聚会，可是我有好多事要跑啊，我要跑银行，我要跑医院，我要跑好多办事的事情，我要洗衣打扫，我家里好多事啊。亲爱的家人，剪裁就是生活上的事，神在意这些事情。所以神对新生代的讲说，什么叫故意犯罪，就是不守安息日，不守神的时间表，不守神的安排，没有提前预备。所以亲爱的家人，不要小看32节到36节啊，是很小的事，剪裁是很小的事，但是神却在公开所有人的面前执行这个死刑。第五个吩咐在37节到39节要做什么，在世世代代要在衣服上面做一个穗子。这个穗子的意思就是我是一个遵守神话语的人，做一个穗子，做个衣服，随时提醒你。那个穗子跟着你的衣服是在那边摆动啊，走路的时候也在摆动啊，穿衣服的时候穗子也在摆动，就像一条线就在那边啊晃着晃着。这是个线，是蓝色的，一直提醒自己你是有属天生命在你里面的。我们今天去上班，我们今天跟我的家人相处，我今天跟邻居说话，我今天开车，我今天去菜市场买菜，我今天就跟邻居聊天，我今天即使是在家里休闲，我上网，我看电视，我滑手机，我听音乐，都要一直提醒你，你的生命当中有一条蓝色的穗子正在提醒你，你要成为一个遵行神话语的人。这个穗子可能就在你衣服上，这穗子可能就在你的裤腰上，这穗子可能是绑在你的手上。今天在你的生命当中有没有绑上一条属天生命的线？你要提醒自己，主，我是一个活在属天荣耀里面的人。第五个吩咐就是教导他们脱离一切属地的眼光。第五个吩咐就是一直去看见你是属神的，你是属神的。你的生活当中一起床就要穿衣服，睡觉穿衣服，随时随地都看到有一条穗子在你们当中，你们纪念遵行我一切的命令，成为圣洁，归于你们的神，不要再故意犯罪。所以神还是在提醒他们，我是耶和华你们神，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到迦南美地的人。这就是神的心意，你要抓住，让这五个吩咐成为你今天的祷告。吩咐没多久，16章人就犯罪。所以你就发现，看到吗，人如果没有好好照着神的吩咐去行，16、17、18这三章就是提醒我们人里面的悖逆，犯罪的因素还是在我们里面。因为人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人吃了分别善恶树不会去想善，人吃了分别善恶树想的都是恶。所以你看第16章神的吩咐才一讲完，新生代才对新生代话讲完，你看过去这群还在他们这群当中的这些人，你说他们是新生代吗？新生代当中神就要开始做洁净的工作。1节到3节，歌侠的孙子，歌侠的孙子，歌侠是支派是做什么，扛抬约柜的，扛抬会幕里面所有东西的，约柜走在最前头的，摆陈设饼的桌子，金灯台，香坛，他们是最荣耀的一团了。歌侠，什么叫做流便的子孙呢？雅各的长子，雅各的长子，但是他们现在已经没有在团队的最前面了。流便他们是第二个单位了，第二个单位，他们在面对东方的南边南方，所以他们是第二单位。等于我们称之为做二把手的了，做副手的了。你看他们做了几件事情，他们就来到摩西亚伦的面前攻击他们。他们说的第一句话叫做擅自专权。什么叫做擅自专权？就是你们越过了界限，你们自以为高人一等，叫做擅自专权，越过界限。全会众都圣洁，耶和华也在他们的中间，你们为什么自高超过耶和华的会众呢？不公平。为什么是犹大走在最前面？为什么流便长子走在第二？为什么摩西亚伦你们对着东边？为什么歌侠的子孙我们扛抬约柜我们都走在最前头了，凭什么我们在南边？人里面也会有一种擅自专权，就是神是我的权柄啊，大家都一样啊， 你为什么做我的遮盖？你为什么做我的权柄？神就是我的权柄啊，对不对？我要当顺服神，不顺从人，乃是理所应当的。所以在我们的里面，有时候也有这种可拉的心态，大贪、亚比兰和安的心态，我们都有。这种就你凭什么比我高？啊，你是牧师，你就比我高吗？你的生活有比我更好吗？哦，你是教会的长，你有比我高吗？我在教会服事也很多年呢、啊，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啊，而且我也熟悉教会所有的事物啊，我也懂得这一切，我也有我自己的事工啊，而且我开展的事工也很成功、啊，很多人因为我的服事也得着祝福啊。第一节到第三节就是提醒我们，亲爱的家人，这是我们一定要很小心避免的事。你看神怎么来处理？第四节到第七节。摩西听见这话就俯伏在地，哇，摩西在民数记三次的俯伏，每次俯伏他立刻明白什么叫做大罪，什么叫做得罪神，什么叫做攻击耶和华。摩西每次一俯伏、哦、你一定要去仔细去看，神都会在这件事情上面显明他的心意。所以读十六章你可以祷告一件事，主啊，求你帮助我能够像摩西一样敏锐你的心。我周围遇到教会任何的事情，我不是没感觉，我们以为这只是普通的争争闹闹，我们以为这就是普通的口角，我们就是有人发发牢骚，觉得不公平，你们为什么自高，如何如何，大家都应该很圣洁。乍听之下，可拉、大贪、亚比伦、安他们讲的话好像都对，可是摩西的反应是俯伏，因为他立刻知道，他灵里立刻知道，敏锐的知道这是在攻击耶和华。所以求神赐给我们有像摩西一样的敏锐的心，让我们知道我们的信仰、我们的生活，甚至在教会的生活里面，有些话是千万不能说的，那是大大得罪神的。把那个摩西对神的那个敏锐给我们，摩西就说了，既然谁是圣洁，好啊，神拣选的是谁，必叫谁亲近他。摩西立刻讲到神的恩典的拣选，绝对不是你的能力，不是你的恩赐，神在摩西里面清楚的写明是拣选，是神次序的安排。所以有时候我们觉得神是我的遮盖，我为什么上面还要有遮盖？你的判断、你的决定让我没有办法心服口服，你的能力、你的经验没有办法超过我，我觉得我不需要像你这样的人作为我的遮盖，因为我不服嘛，你能力没有比我强嘛。可拉一党的人是这样想啊，流便的孩子是这么想啊，他们应当是长子的身份啊，他们是扛抬约柜的，是走在前头的，神的恩宠在他们身上。摩西立刻一个回应的就是，不是我们的安排，是神的拣选，是神的恩典。所以可拉、啊、来把香炉带来，明天神的拣选就可以看到是谁在擅自专权，是谁越过界限，是谁越过界限。第八节到第十一节，摩西再一次说，去认识神的拣选，去认识神的恩典。你看哦，第九节，以色列的神从以色列会中将你们分别出来，使你们亲近他，办耶和华帐幕的事，站在会众的面前替他们当差。耶和华又使你和你一切的弟兄利未的子孙一同亲近他，这岂是小事呢？这岂是小事？难道这是小事吗？这是恩典啊，这是荣耀啊，这是神安排的，这是神的次序啊。十一节，摩西说这是攻击耶和华，我们算什么？我们算什么？摩西一直要引导可拉一党的人、大贪一党人，他们去认识什么叫做神的拣选、神的次序、神的安排。所以亲爱的家人，谁是你的遮盖？谁是你的领袖？谁是你的权柄？不是你自己的判断，而是神今天把你带到这个教会，神把你带到这个团队，神把你放在这个公司，神把你放在这个家庭，甚至是你连你出生的次序，神都一直在显明一件事情。你看得懂他的次序吗？神在他万物当中他治理的权柄吗？你看得懂吗？如果你会觉得这个权柄、这个遮盖他的能力不如于我，我有我的事工，甚至我的事工还比你还要更成功，我的影响力比你还要更成功，因此我不服在你的下面，亲爱的家人，其实你是把你自己放在一个擅自专权的地位。所以摩西一直没有讲恩赐，摩西没有讲能力，摩西没有讲经验，摩西在讲什么？拣选。摩西在讲什么？被神安排是一件大事，不是小事，这其实小事。 所以攻击我们算什么？你是不服了神的安排，你是攻击耶和华。所以十二节，来呀、啊、来、啊、来，我跟你们好好说啊。可是你看，大贪、亚比兰跟安他们说什么？你将我们从流奶与蜜之地领上去，要在旷野杀我们，这岂为小事？看到没有？摩西讲的话，葛拉一党用他的话来赌他的话，擅自专权。我们不是擅自专权，你才是擅自专权。摩西对大贪亚比兰说：“来来来，这岂是小事吗？”然后他们说什么？你把我们带到旷野要杀掉我们，这岂是小事吗？你就可以知道他们对于摩西所讲的每一句话，去抓摩西讲话的每一个把柄，很可怕。今天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有时候很轻忽权柄领袖所讲的话，因为我会觉得老生常谈啦，老是讲那些话，我们都懂，我们都知道了。但是你仔细看看你的话，我们是不是有把它当作是神借由他来提醒我们，神借着这个权柄一再反复的跟我们说，是不是神有心意要向我们显明？所以当大贪亚比兰说这岂为小事的时候，其实他们深深的知道摩西说过哪些话，所以他不要不要，摩西就非常的发怒，不要享受他们的供物，我没有夺过他们一批驴，也没有害过他们一个人。所以摩西就说什么？来，那么来到神的面前，让神来决定他的拣选，让神来决定神的次序，让神来决定谁是谁的遮盖，这就是神的安排。对，二十节到二十五节，神在对峙说，我再给他们一次机会，请你们离开。神，摩西就还是跟亚伦一样在神面前祷告。所以亲爱的家人，这就是摩西被拣选的心，这就叫做极其谦卑的心，就是即使你被人攻击了，你还是要为他祷告，即使神有审判了，你还是要做他的遮盖，即使神在他的身上已经显明了神的愤怒，你还是要为他做一个什么？求神怜悯和赦免的祷告。这就是摩西和亚伦。所以为什么神的次序安排就这样？不是因为我们的领袖、我们的权柄、我们的遮盖比我们强，而是他们的心比我们大。你仔细去听，不是他们的能力比我们强，而是神的拣选是看见了他们的心比我们都大，他们的包容、他们的接纳，他们把自己放在一个极其谦卑的位置上面，就是做中保，把人一直带到神的面前。所以二十六节到三十节，神审判了，而且这个审判你要仔细去看。二十九节，这些人死若与世人无异，或是他们所遭的与世人相同，就不是耶和华打发我来的。倘若耶和华创造一件新事，指地开口，把他们吞进去，活活的坠落阴间，你们就明白这是人在藐视耶和华。创造一件新事，摩西在求神显出一个神迹，这个神迹是用创造，就是神在创世纪里面的创造，是一个能力的一个创造。所以这个创造是在，所以这个创造不是神看为好，这个创造是神要把这个恶除去。所以今天我们真的也祷告神啊，当你显明在这末后世代的审判，显明在这末后世代的这样的一个洁净的时候，主啊，显明你的神迹，但是主啊，求你怜悯，求你饶恕，求你赦免。所以我们常常为我们的家来祷告，有时候我们的儿女的犯罪，我们儿女里面的悖逆，有时候我们与配偶之间的争吵，为着信仰，为着侍奉，为着金钱，可能我们夫妻之间有许多的口角，很有可能甚至是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对于侍奉有一些不同的观点，不同的坚持，我们在大声的沟通的当中，我们最终还是回到一点，就主啊，我能不能一直降服你的次序，你的能力，一直降服在你的安排，我是不是能够勒紧我的舌头，在你每一个权柄和遮盖的所传讲的话的里面，我相信这就是你的旨意。愿这个创造，这个心事，这个刑罚的创造，这个咒诅的心事，永远不临到我们和我们儿女的身上。二十九节到三十节，你真的要为你的家族，真的是在神的面前祈求，这是每一个在神面前神的儿女我们该有的一个祷告，求神怜悯我们，叫这样的一个创造，这样的一个心事不发生在我们的身上。三十一节到三十五节，神就刑罚了，真的刑罚了，有火出来烧灭了那献香的250个人。这些人他们忘了 亚伦的长子跟次子是怎么死的，带着香炉来到神的面前，真的不是能力，而是神的拣选。既然是神的拣选，那我们就在这个次序的里面，而且还带着敬畏来侍奉神。所以你看，36节到第40节，就吩咐啊，死了，但是要把那个金香炉拿过来，香炉是圣的，锤成片子，包住什么坛？包住祭坛。这也是第二个记号。第二个记号就让所有来献祭的这些立位人，所有来把祭物带到立位人面前的这些的百姓官长，去记住包住祭坛的那些的铜是从可拉一党、大贪、亚比兰这些人的所带到神面前的坛拿过来。这些香炉预表事工。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的事工还不错，我们的事工有影响力，我们的事工带来祝福，我们的事工甚至成为教会的祝福。可是当我们不服在次序的里面，不服在权柄的里面，我要自立门户，我的事工已经可以自养自足了，所以呢，我就没有带着祝福离开，我带着什么？我带着像可拉一党的心，带着像大贪亚比兰的心，我自己，我们是平等的，我们不是有高低之分的，我们没有所谓的遮盖，被遮盖，我们都是圣洁的，我们都是平等，我要带着我的事工离开。亲爱的家人，事工会被保留，金香炉会被保留，但是人神会审判。你的事工那是神所建造的，那是神所兴起的，没错，但是神要对付的是这个人。所以每一个事工的领袖，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今天事工有祝福，我今天事工有能力，我事工有影响力，是因为我懂得一直服在权柄的下面，是神借着我的俯伏，借着我的顺服，神祝福，不是我的能力，我的策略，不是我的人脉，不是我的交际的手段，不是我的恩赐才干，乃是因为我懂得顺服，所以神的恩宠、神的永留、神的膏油就一直流到我身上。什么时候我们像大贪、亚比伦、可拉，我们都是一样的，我就带着我的自己的金香炉也来到神的面前，今天都在耶稣基督的宝血遮盖之下，我们没有被击杀，我们没有被火烧灭，但是我们的事工还仍然在继续，那是神给我们有悔改跟怜悯的机会，所以事工会继续，那是神的兴起。所以金香炉是圣的，是会包在坛上的，但是是什么？给以色列人做纪念。这乃是耶和华借着摩西所吩咐，求神祝福我们，记住15章神的5个吩咐，也记住16章我是活在权柄、活在次序、活在遮盖之下。这就是因为13章、14章没有在次序里面，这就是因为悖逆嘛。所以15章吩咐完了，什么16章又再来一次了呢？果然神又说，可是你看百姓有悔改吗？第二天全会众向亚伦、摩西发愿，你们杀了耶和华的百姓。神的刑罚百姓看不懂，百姓说是摩西、亚伦杀了神的百姓，你们犯罪了。他们看不懂是神在击杀，他们以为是摩西、亚伦杀。你要祷告啊，求神给我们一个打开眼睛去看见啊。有时候啊，我们真的看不懂神在教会中的作为，看不懂神在我们生命中的作为，神的吩咐我们听不懂，神的做事我们看不懂，以至于神的刑罚我们说那是摩西、亚伦在杀人啊，不是，那是神的刑罚，但百姓看不懂。所以求神怜悯，你一定要向神祷告，开我的眼睛，主啊，开我的眼睛，我听得懂今天我们教会的牧师在说什么，主啊，我看得懂你在教会行什么。如果你说我怎么知道牧师讲的对不对，我怎么知道牧师行的对不对，神会管教。亚伦的孩子献上燔火，神责备啊，神击杀。可拉一党的人，他也是领袖啊，大贪亚比人也是领袖，他们讲的话有这么多人跟着他们，他们有金香炉啊，他们事工也很成功啊，他们也有人愿意跟啊，他们是领袖啊。虽然他们不在民数记一开始所数点的领袖的当中，但他们也是领袖啊。那为什么神击杀呢？没有在次序的里面啊，但百姓还是看不懂啊。所以亲爱的家人，如果你是做牧养的人，如果你是教会的牧长，如果你是做属灵父母，甚至你自己也有儿女，你不要小看去教导次序，你不要去轻忽了去教导遮盖，因为百姓会犯错，儿女会不了解， 甚至是有时候一些的领袖会以为我们都是平等，你要勇敢的去讲，因为我们正在保护他们。可拉可以犯错，大贪亚比人安他们犯错，但百姓无知啊，所以百姓在说是你们杀了耶和华的百姓的时候，你看看神就说你们离开，你们离开，我要击杀他们，挡不住啊。神对这个百姓的愚昧，神对这个百姓的无知，神真的要施行他的怜悯在我们的身上，要么我们跟百姓一样。果然摩西立刻看得懂神说的话，你真的说神啊，你真的把那个摩西的敏锐给我们，摩西怎么祷告你真的教我们，摩西的俯伏你怎么教导我们，摩西怎么立刻去叫亚伦去做的事，你这个敏锐给我们吗？摩西立刻叫亚伦赶快赶快赶快跑到会众他们，为他们赎罪，瘟疫已经发作了。你仔细看前面，没有啊，只不过是云彩遮盖，神的荣光显现啊，荣光显现，神的荣耀显现。摩西马上叫亚伦跑去求神怜悯，求神赦免。大祭司是不能摸到死尸的，你知道吗？大祭司是不能碰触死亡的，可是摩西立刻叫亚伦做这件事，跑到死人活人的当中。大祭司亚伦也在说，我可以到死人的当中吗？摩西立刻说，瘟疫已经发作，有愤怒从耶和华那里出来。我真的很需要像摩西这样的一个敏锐，我看得懂神在做什么。荣光显现，神还没说话，神的行动还没开始，摩西已经察觉到。亚伦也要顺服，大祭司亚伦怎么可以去摸死尸呢？他去摸死尸他就不洁净了，他身上是穿着大祭司的外袍，他怎么能够去摸死尸呢？刚刚那250人才用金香炉一献上，就火就烧出来了，250人就死了，我现在还拿着金香炉去献吗？太危险了。亚伦也是去顺服，亚伦去做的时候瘟疫就止息。我们今天要向神说，主，把这个顺服跟这个敏锐给我，我真的能够像亚伦一样，他们在攻击我，他们在伤害我，他们在重伤我，他们在污蔑我，他们甚至是泼脏水，我杀了耶和华的百姓，不是啊，那是神啊。百姓有时候无知在误会你的时候，如果你是做传道人，如果你正在遭遇到这个挑战和难处，如果你是做领袖，你被小羊误会，你被小羊攻击，你甚至被人有一些的重伤，你要做的事真的就像亚伦一样，到他们当中为他们求怜悯，求接近，这就是神呼召我们的目的。有时候我们会说，他都攻击我，他都伤害我，他都重伤我，他污蔑我，他抹黑我，主啊求你怜悯，主啊救我救我，为我洗刷冤屈。神不是这样，神是要我们进到他们中间，为他们遮盖祷告，这就是神呼召我们的原因。所以不是我们被人重伤求神洗刷，求神还我清白，而是神呼召我们的目的就是为这些百姓，为弟兄姊妹献上赎罪祭，献上祷告。求神给我们摩西这样一个敏锐，有愤怒从耶和华那边发出，瘟疫已经发生。今天在教会当中有没有大麻风？在教会当中神有没有瘟疫？在教会当中有没有一些的悖逆流言？小家里面是不是，小组里面，教会里面是不是有一些的不服的声音？神拣选我们不是因为我们的能力比人家强，许多的小羊弟兄姊妹能力比我们高出太多，神拣选我们是因为我们的心向着神，神把我们拣选在这个位置是因为我们的心要向弟兄姊妹们打开，我们为他们祷告。所以亲爱的家人，求主祝福每一个领袖深深的知道听懂神的吩咐，我们也能够去为弟兄姊妹们去祷告去祈求。我们不敢擅自专权，被神拣选不是一件小事，但面对弟兄姊妹们有一些得罪神的地方，我们该要出来祷告，这就是神呼召领袖的目的。所以亲爱的家人，如果你在教会当中你不是做领袖的，你也不是事工的负责人，我真的从我的心鼓励你，为你的领袖祷告，为事工的领袖祷告。你要相信我们一直活在次序跟遮盖的里面，我们就会蒙福。如果有人就说我们教会领袖如何，教会权柄如何，教会牧师如何，不要让这个毒素临到你的身上，为他祷告。当他在批评在埋怨的时候，跟他说我们一起来祷告好吗，我们一起来祷告好吗。如果有一个人的事工说我们出去吧，我们自己来做吧，我们事工自养自足吧，你的心里也要说，主让我一直伏在权柄的下面， 主啊，我要跟随的是你的声音，除非我拿到领袖对我的祝福，除非我拿到领袖对我的应允，要不然我就是一直在这个权柄和遮盖之下。愿十五十六章成为我们今天向神一个最深的恳求。
亲爱的家人们，感谢您对 Bible Race 的支持。如果您愿意志愿协助将我们的中文语音翻译成英文，或志愿协助我们的影片剪辑，请 email 至 service@360sunrise.com， 期待您的加入。